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是净土文化进修班上，我们有这么一个殊胜的机缘啊，共同来探讨净土中一部非常重要的根本经典《佛说无量寿经》啊，这是大家多生多劫哦啊，跟净土法门。从阿弥陀佛啊，生结法缘之志啊，同时在东宁寺啊，这个慧远大师在1600年前起建白莲寺，所依据啊的经典，也主要就是《佛说无量寿经》，专修念佛三昧啊，这个理念。集中体现在刘一明居士所撰写的《西方发愿文》上，基本上是按《无量寿经》的理路、方法来构建白莲社修行的啊方法。所以我们在今天啊，也是继承慧远大师讲专修净宗的遗风啊。这个来把《无量寿经》的义理啊，修行方法来做一个较为全面的啊探究。这部经典历来的祖师大德啊，有很多的赞叹啊，称为释迦牟尼佛一代实教啊，称信。的原教啊，《无量寿经》里面也通过阿难尊者的这种口吻，把这部经典的几个特别的啊不同之处展示出来。这是一个奇特之法，这是一个引导一切众生出离两种生死的导师之行，这是快速圆成佛果的最胜之道啊，这是十方三世一些诸佛不断的要速速来世间啊，救度众生的最主要传授的一个法门，叫行如来之德。这是一个佛佛相念之法，当哪一尊佛要宣说这个无量寿经的时候，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都会放光加持的啊，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的这种报身也会放光加持的。所以你看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法会上全身现出西游的内相，就是佛佛相念一法哦啊。那释迦牟尼佛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啊，《法华经》给我们和盘托出唯一大事因缘故啊，这个大事因缘就是欲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啊，这个佛之之见也就是在《无量寿经》讲的啊，会以众生真实之力啊，这个真实之力就体现在以阿弥陀佛48大愿这么一个大 网张开，于十方无量刹土生死苦海劳碌轮转的众生，令他们悉皆出离生死之苦，圆证自信涅槃之乐。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经哀三界不断的来我们这个世间示现八相成道的一个本怀啊。所以这个法门又称为佛出世正说啊，就是出世间法的正门之说。这个出世正说出在善导大师观经释帖书，他有个概念，就提出净土的这个往生一法跟通途的八万四千法门有一个概念上的界定。这个界定也许我们可能会草率度看过，但善导大师会说门于八万四千，宣传这个法，众生也随着他的根基号召都能得到利益。但是末法的众生，他根基不优，最得到利益的还是信愿持名往生净土一法，所以他就讲门于八万四千。门于就是净土法门正门之余的八万四千法门啊。那这个概念的分判，这不是一般人能够随便提出来的。要么有时候你说你就是说通途法门是门鱼，你净土法门就叫正门，你有什么依据啊？那这个依据也许就是不可思议的一个依据，就是这个概念是善导大师以他虔诚祈请梦中感应的凡身指受的玄理，所以它来自一个佛的佛菩萨的法界的一种声音，不是我们所能判别的出来的啊。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个净土往生一法无量寿经展开的义理是出世正说啊。那么这样我们就能够深刻的对这部经典有一个甚深的信心。具体对这部经的讨论，我们啊、也是在文前呢，要对这部经大概的意思做一个概述。这种概述，历来的注经家有两个录像啊，一个是详细的概述，就是以华严的十门开启来做一个阐释啊；简略的概述，就是天台的五重玄义。啊，那么这是我们面对这部大经所讲述的只有十次，时间非常有限，我们不可能详细展开去说，所以我们采取五重玄义的这样的一个框架给大家来说一说，并且以后的这个文具讲经的文具展示，我们也不可能一句一句的去这个讲得太细，所以这次可能采取一个要义简要的大义的方式来给大家做一个讨论啊。五重玄义一般他首先讲失明，能招之明，失明第二就是辨体属辨识的体性啊，第三由这个体性给出它的宗旨，第四由这个宗旨表现它的利用，第五来从判教的角度来关照下这部经属于哪个藏教属色啊，是这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实际上跟这个华严的十门开启只是详略的不同而已啊，应该说五重玄义也含摄着华严十门开启的主要的精神理念啊。好，第一我们来看释名，就是解释这部经典的名称 啊，一部经典的名称是对这部经的主要的义理、境界、方法的一种高度浓缩的产物。啊，所以上根利器一闻经典之名呢，就啊大概就能把握它的刚重。啊，这部经名是以能说数说人为名，能说的叫佛说无量寿经。第一个佛是指我们本土的释迦牟尼佛，啊，他是以他的大悲愿力示现在五浊恶世。梵网经说他来这个世间已经8000次，悲华经这位释迦牟尼佛示现大乘宝海梵志的时候，就曾经发了一个悲愿，要在娑婆世界五浊恶世人寿百岁的时候来到这个世间示现8项程度，啊，成道，救度那些烦恼深重、罪恶深重的众生。所以他来到我们这个世间，尤其是在这样的人寿百岁这样的时空态里面来，没有甚深的大悲愿力是不可能的。悲华经向我们告诉很多于当时啊无真念转轮圣王啊这个所供养的佛的那个法会上，很多菩萨也发愿，悲心很重的菩萨发愿也最多发人寿1000岁的时候，1000岁的时候示现过来，到了人寿百岁的时候，实在是五浊恶世的情态太深重了，一般的菩萨都没有那么深厚的悲心的穿透力能够过得来。好，本是释迦牟尼佛悲心深厚，他就在这个时候示现了。啊，那这个佛啊，包括10种称号啊，如来呀、应变支啊、啊明心足啊、善识世界点这些啊，包括华严经讲的十身佛啊，这个佛里面包含的这种智慧功德也是很深的啊。但我们从事项上来说，这是指称释迦牟尼佛，从他的德能来看，这个佛是觉的意思，是智慧的意思啊。那具体到果地上的这尊释迦牟尼佛，就是他成就一些种子，成就一些种子就是无法不知无法不见啊，没有哪个法他不了解的，没有哪个事情他不能限量亲见的。好，我们了解释迦牟尼佛是具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德能，那么这很重要，就对于他所说的这个无量寿经我们会有信心。这个无量寿经里面他讲的是他限量亲证的境界，不是他听别人说的，也不是他心意识里面琢磨出来的啊。这个偶遇大师在弥陀要解经当中讲，一句阿弥陀佛是释迦牟尼佛所证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啊，今以此果觉全体受益浊恶众生啊。所以这个无量寿经的境界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开悟的境界啊，他是把佛的限量开悟的境界和盘托出啊，这是等觉菩萨都不能了解的，唯有成佛才能够朗然了解距离娑婆世界10万年佛刹之遥远的西方净土有一尊佛阿弥陀佛，他发的大愿，他发的大愿对我们众生是什么样的观念，这是成佛的人才能了知这个真相啊。 所以我们能够把无量寿经的义理知见转为我们的知见，这就是以佛的知见为己知见，以佛的开悟为己开悟啊。那就第二个是说，说不是简单的说了，一般解释这个说的意义叫约属怀也，很喜悦，说的是很喜悦。他为什么喜悦呢？是把他平时蕴在他胸怀里面最想说的法观察机缘成熟能够说出来了啊，那就是释迦牟尼佛来这个世间，他唯一的目的是要引导我们脱离轮回之苦，生死一大事啊，啊，那净土往生一法正是对这最大的事情单刀直入的解决，啊，在解决生死的当下，他自信的涅槃佛国也快速的现前，啊，所以这是释迦牟尼佛利益众生最想做的一个事情，但这样子的事情也要等待时间因缘哦，一定要众生相信哦，他有这个善根福德能够担荷呀，所以佛讲话都要观机呀，啊，所以观机观察这个法会上这个四众弟子成佛基础，他往往是约束法，就是观察这个众生成佛的机缘成熟了，才赶紧把这个净土往生一法说出来。啊，那成佛的根基成熟，就不是声闻缘觉的根基了，那更不是求人天福报的根基了。啊，当一个人把成佛作为他生命的目标，而且自信有佛性，自信必将成佛，在这个时候。这是善根非常深厚的，一般的人他都停留在追求人天福报，最多有出离心得个声闻缘觉，要把成大乘的佛果啊作为自己生命的目标，这个善根成熟才有担荷净土往生一法的善根啊。那释迦牟尼佛在世时候是这个不是释迦牟尼佛，佛有一种功德度众生是不失时机，不前不后，如果众生不相信的时候佛不会说，如果众生能够相信而不去说滞后了，那也是不可以的啊。所以这个说就是师之道合百千万劫啊，稀有难遇之一时，这就是经典讲一时佛在什么，这个一时构成了这个约束怀的一个机缘啊。那这个说可以包括事无碍变的宣说，也可以包括佛的善巧事悉谈的宣说啊。这里特别是我们要了解释迦牟尼佛大悲的智慧，观机斗教唯诸众生作不请之友，因为这个法门是一切凡夫众生他问不出来的，这不是凡夫众生的境界啊。好，所以我们要这样来理解这个说，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无量寿，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阿弥陀佛。那为什么要用无量寿这个概念呢？实际上经典当中讲阿弥陀佛又称无量光佛、无碍光佛、无边光佛啊。为什么用这个寿来指称啊？这个寿我们就想到金刚经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个寿指什么？好像表面上是指寿命， 但终极意义上是指涅槃。实相的体性，这个涅槃实相的体系含裹着一些无量的功德。这位极乐世界的教主，他切证了这样的一个受的功德。这个受的功德，在这个汉译的《无量寿经》里面，是解释为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就是诸法的实相啊，啊，也就是这尊佛所证到的体性，极尽涅槃。那极尽涅槃，这个斩极长恒喽，妙瞻总持不动尊喽，就是这个意思啊。那只要清净到极点，它就会生出它的妙用，就有它的光出来啊，这叫净极光通达，极照含虚空。所以有斩极长恒的寿，就必然会升起它灵明动彻的光啊，这就是以无量寿之体摄无量寿之光的妙用。所以讲无量寿的时候，必能包含无量光啊，说无量光的时候，一定包含无量寿。为什么呢？由于无量寿的极和无量光的照，它是不二的，光寿是一如的。光寿的一如，极照的不二，就是实相啊，就是阿弥陀佛啊。所以当一些菩萨证到了这样的寿的时候，哎，这时候就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啊，所谓时事古今不离当念，就在当下这一念含摄着过去无量无边的时间，也含摄着无量无边的未来的劫啊，念劫圆融啊，同时有无量光的功能，那它是指空间的弥漫啊，那无边的差海不离，不隔毫端。所以证到了无量光寿，就超越了时空，就到达不二的涅槃的体性。所以有无量光，它必然会展示涅槃的常乐我净，展示涅槃的三德：法身德、般若德和解脱德。于是这里面的无量，就是所有都是无量，它的功德、它的智慧、它的相好、它的神通、它的妙用、它的辩才，它都是无量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些有限的有量的众生，面对这个无量寿、无量光是什么概念？这就是我们打开心量的一把金钥匙，而同时这也是难以相信、难以切入的一个东西啊。所以了解这个好。第五个字是经。经呢，一般是佛经口所宣都能称为经啊，梵文叫修多罗啊，勉强翻译中文为经啊。那经里面包含的意思也很多，我们一般讲经会说这是具有贯摄常法四种意思。贯就是通过这个经能全的文句，能够贯通俗全的义理，贯通它啊。这个贯你一定要经过一种啊文具，来像一根绳子一样的把这个花把它穿在一起，勾成一个花蔓。如果你没有能全的文具，你的义理就散的啊。所以这是贯摄啊。好，那摄你所贯穿的义理，它的具体作用来摄受所教化的众生 你目的是要教化众生的，是令众生得到解脱的，不仅仅是停留语言文字啊审美意义层的东西，它要通过毅力落实到我们的知见当中，啊，指导我们的修行，啊，摄受众生。第三个就是常，这个佛所说的经典的真理，放之法界而皆准。啊，远古的往劫是真理，现在仍然是真理，无量劫以后的未来仍然是真理，万古不易，不会像世间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新的情况的改变，不能解释了，它有一个新的理论又来取代，它是知识是对进的，科学范式是会转化的，那佛说的它不是这样，它是常法。那这个常在我们净土法门，它也要告诉我们，无量寿无量光所展示的常，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国土，就是常的特点，无衰无变。它的正报的阿弥陀佛观音是指他们的寿命也是无量无边，是常法。所以有这个常的一种信息的传达，我们就有一个放心，它是永恒在那里，它是常的常法，所以我随时去都能靠得住。如果它不是常，里面前面加了一个字无常，那就麻烦了。我们这个世间也是无常，你也是无常，我就是因为这个世间无常很逼劳，我要去找一个超越无常的地方，你也是无常，我也就没有靠头了，就没有必要去了，靠不上了。所以常告诉我们，那里靠得住，它是常法。这个常法也是涅槃里面的常乐无尽，涅槃的一个特点，首四德就讲常的问题，永恒如是。这个涅槃的常法不是有佛无佛都在那个地方，再凡不争，再佛不争，再凡不净。第四个就是法，这个经典所传达的那种原则、义理、方法，是十法界众生共同遵守的，可以作为规范。所以我们要了解，它是一个这样的贯彻常法的这么一个契机，这个修兜罗，是值得我们尊重的。好，那佛说无量寿经，也包含着这种三德密藏在里面喽。佛说，这是佛从他所证悟的真理实相般若里面流现的文字般若，法身舍离，所以佛说就是般若德。那么所说的这个义理和修行的方法能够令我们到达彼岸，所以它具有解脱德。那么当一切众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能圆成自性本具的佛果，所以它具有法身德。一般谈经典，大家都会讨论教行理证这个问题，那谈经，它都包含这个，通途佛法的教行理三方面，这个理经。就是指实相离体，由实相离体建立这个教法，这教法是从实相里面出来的，所以这叫教经，以这个教经来起念佛之行，这就叫行经，以这个念佛之行来切证实相离体，这就是证，教理行证，好，那教理行净土法门 都是在大乘圆顿佛教当中一些经典当中有它特别殊胜的一点。这个可以引用偶遇大师的三句话，他是对阿弥陀经的一个评价。阿弥陀经也是无量寿经的小本啊，这个说从行经的层面来看，这是方便中第一方便；从教经的层面来看，这是了义中无上了义；从理经的层面来看，这是圆顿中至极圆顿。偶遇大师这三句话，他是把这个净土的这个出世正说跟八万世界法门的通途做个比较，说出的这三句话是把净土法门推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啊。八万世界法门都是方便，在这个方便里面，念佛往生一法是方便当中第一方便。一切大乘经典都在诠释大乘的了义，了就是显了第一义谛。那么净土一法所显了的这个第一义谛是无上的第一义谛啊。那我们就看刚刚讲阿弥陀这个名号，它就包含着自己的了义，自己了义它要包括中道的了义，中道就是真空妙有啊，无量寿就是真空，无量光就是妙有，由这个无量寿的真空产生的无量光的妙有所展示的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一正庄严啊，所以它是直显大乘圆教的了义，叫第一义谛妙境界相啊。那从圆融、圆满、圆妙啊这个层面来看，无量寿经展示的义理境界，一般会把华严经作为全圆来做比较，无量寿经具足华严的圆的全体啊，而且他顿一个凡夫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得三种不退，他顿然超越，顿然成佛，所以圆顿当中自即圆顿啊。所以说法华密水啊，法华经啊，受集一切众生啊，与会的学无学的一切人都成佛啊，这样的密水啊，华严经的奥藏都在净土法门的经典里啊，在教训里。好，那么这个名称我们就做这么一个解释啊。那么这部经典翻译呢是曹魏康生楷啊，曹魏就是三国年间曹操所建立的政权啊，这是曹魏政朝廷的第四代皇帝曹髦，在嘉平四年啊，公元251年，由康生楷所翻译的。当时曹魏年间、三国年间有很多姓康的这些啊过来的这个三藏法师。像康生慧哟，啊，康生慧在孙权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啊，有一个神迹啊，祈祷出舍利，让这个孙权产生了信心，第一个建立寺院的，啊，康生慧、康梦祥、康居啊、康生楷，这个都有个康字，啊，这康是那个时候在安息国和大肉之国中间，当时一个国家叫康居国，康居国佛法非常兴盛，所以他就可以向外面输出佛教人才， 从那里过来的这些三藏法师，他都以他的国家作为姓，就叫康什么康什么啊。所以这个康圣凯啊，一般推测他大概也就是康居国过来的啊。好，所以这个经典翻译还是非常早的了啊，三国时期啊。好，这是啊解释名称。第二个是辨识体性，这部经典是以什么为体啊？探讨这个，它是一个了解这部经典深层的一个意义。谈到这一点，一般我们都会了解，会说啊，大乘佛经皆以实相为体啊，实相或者法性为体。谈到这些，我们还是觉得很抽象啊。实相又是什么呢？啊，实相是无相，又无不相啊。离世居绝白非啊，非青黄赤白啊，不生不灭，反正这些东西会说的很多啊。那么这些在讨论佛法当中是比较难讨论的啊，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啊，实相离一切相，但又即一切法啊，它超越主客体的对待绝待，同时又圆融一切法啊。那么无量寿经是以实相为体啊，这个一般我们会讲小乘佛法三法印啊，无常、无我、寂静涅槃啊。因为小乘佛法是把这个生死的东西跟涅槃打成两截，所以它必须用三个东西进行印啊。印就是涵盖相应，印下去能够让人产生信心啊，知道你符合这三个条件，这就是佛法；如果不符合，就不是佛法啊。那大乘佛法是把生死涅槃看成是一体的、不二的，所以他就没有谈到过多，就直接谈实相，以实相为体啊。你跟实相相应的就是大乘佛法，不相应的就不是啊。那么在这个层面，我们就是可以稍微具体一点，那我们可以把捉的，因为讨论实相法性层面，这是离心缘相的，离言语相的啊，是法非思义分别所能知的，所以你讨论来讨论去都是晕头晕脑啊。所以最后像文殊菩萨干脆就不说话，默然啊，默然这个啊，维摩诘居士赞叹，哎，这叫真说不二法门啊。那我们也不能在这里默然喽啊，默然呢我们也是莫名其妙啊。如果懂的人默然，他都在说哟，叫默然说哟啊。我们不懂的人一默然就想睡觉了啊，那不一样的啊。好，在这个体性实相层面，我们首先啊要想到自他不二、性相不二、因果不二、身福不二，就在不二的这个实相的这种本质特点当中，我们来关照我们凡夫众生跟佛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自信，以及佛的自信，跟已经圆成佛国的这个他是什么关系？不二的啊。所以偶益大师谈六种六性：性智、性他啊，性因、性果、性理、性事。他谈六对三个范畴，都是最终归结到不二啊。所以我们能升起的信心，是我们的自信的力量在起作用，所信的阿弥陀佛这个他佛是果地上的一个成就的佛，他跟因地上的佛性他是不二的，哎，于是是可以交融在一起的，自他不二 啊。所以你说这个念佛法门到底是自利还是他利？你在自他波的层面，你怎么能可以在自利和他利当中画一个明显的界限呢？你也画不出来的，因为自他波啊。所以偶一大师为什么他特别强调净土法门全在了他即自啊，要了达全体的他利，就是自性自利哦。啊，因为这是这个实相法印的一个本质特点咯。啊，好，能够性和相，性就是它的性体和它的表现的事项，它是不二的。啊，净土法门是从事项上建立，指方的相。啊，讲西方指的是全体一种庄严，乃至念这个名号都是相。但这个相的当下就是实相，它的这个相是表达它的性的啊，性相不二。所以观察西方极乐世界全体一正庄严的时候，我们当下就了知这是阿弥陀佛的三生四德啊，托这个事项能升起我们对法性的理解开悟啊。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你要听到一种声音，甚至那个风吹到我们的身上，我们或者见到菩提树，你看闻它的香，见它的色，尝它的果啊，意念思维它的功德，都能得啊三种忍啊，音响忍、柔顺忍、无生法忍，实际上乃至十种忍都具足啊。就在这个事项让我们切入法性啊，因为这个相是由它是清净之相，是它的愿心显现出来的啊，性相不二啊。再就是看因果不二啊，这个净土法门它的因果不像通途教理，我一定要戒定慧三无漏学，断一份惑，证一份真啊，这样的一个因果。那净土法门可能超越这个长途的因果，它是以阿弥陀佛的已经成就的果地觉作为我们凡夫众生修行之因。当我们接纳这个果德的时候，我们全体的因身就是果德，因该果海，果测因缘，因果不二啊。所以为什么叫心愿持名全是佛功德为自功德，你只要念这佛，把阿弥陀的功德转化为我们自己的功德，我们待业往生，虽然一品烦恼都没断，却具有像阿弥陀佛那样相好光明、六种神通、种种妙用，这都是因果佛。全体果地上的功德，透过心佛众生等无差别的平等的心体，给予了一个完全的一个受欲啊。所以这样我们一切凡夫众生跟阿弥陀佛也是生佛国啊。当阿弥陀佛成就四十八大愿的时候，实际上阿弥陀佛限量清净，所有的众生都往生了，只不过是在我们凡夫现象上层面有一个若已愿就若已生，若今愿就若今生，若当愿则当生的三际的差别而已啊。所以这部经典所展示的就是大不可思议的境界，它全体都是实相啊。那全体实相我们会概说啊，能说的释迦牟尼佛，所说的阿弥陀佛，能赞叹的啊十方恒沙诸佛，所赞叹的阿弥陀佛名号功德啊，能信这个法门的众生所信的这个啊这个名号净土啊，能愿的众生和所愿往生的净土等等，这些都是实相正印之所印，都是实相啊。所以净土法门啊，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名号更是法实相啊。所以我们说哦，参禅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毗陀扎那的法身到底在什么地方啊？ 如果我们了解这个名号就是实相，这部经典就是实相，所以我们在读诵这部经典的时候，我们在念这句阿弥陀佛的时候，我们就安立在实相之海哟。为什么若人但念阿弥陀，是名无上深妙禅呢？禅可不是佛心吗？就是实相啊！你念这个名号的音声符号，就安立在实相当中，这不是无上甚妙禅吗？所以祖师大德常常在这里给我们提供信息哦。你就参禅，你到外面参，殊不知此生已在含元殿，何必觅觅人问长安呢？你已经在长安皇宫里面最核心的一个含元殿里面，你还到处问长安在什么地方啊？那这个比喻是古代比喻，可能大家就是陌生如果现在比喻，可能说你已经在东南海了，你还到处北京怎么走啊？北京在哪里呀？你已经在东南海了，但是往往在东南海，他还要想北京在什么地方，我要到北京去所以很多念佛的人听说，哎呀，这个参禅很高妙，他就放弃这个名号，就等于你已经在中南海，还要到外面去找北京一样。好，这是便是这个体性。好，第三个就是明宗就是它的宗旨。体性和宗旨的区别是不一样的体更要抽象一点，宗旨更要具体一点一般是把它理解为会体之书，就是切会到这个体性里面的这种门，就是宗这个宗和体的关系，就好像这个屋子有这个梁柱，屋子梁柱它中间就有空间，梁柱构成的空间才有屋子之用那这个体就是这个空间，这个宗就是这个梁柱这两者相辅相成，但也不能视为一桩事情好，那了解这个，我们看看这部《无量寿经》以什么为宗呢还是体现在三辈往生的那句最核心的话，三辈往生的共有的条件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是他的宗旨那么发菩提心，可能这个概念我们又会产生一些讨论哦。发菩提心到底是通途的菩提心，还是尽宗的菩提心呢？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通途的菩提心，这种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它的发心的这个阶段，从他的发心菩提到这个福心菩提、出道菩提正道菩提，它都是很有层次的要说起这个菩提心的功德，它的妙用，它的时间也是一大课题了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再就是我们还要关照到这个菩提心有在净土法门有它特定的内涵，它可以含摄通途菩提心的内涵，同时也不能仅仅局限在通途的菩提心的全息。所以就有不少的人看了这句话就得这个结论你不发菩提心就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这个是一个往生条件问题，这个条件必须要把它界定清楚那善导大师在这个《全息观经九品往生》这个中品下生里面谈到，中品下生上品下生，只要你违发菩提心，违发菩提心怎么去理解这个菩提心？ 啊，善导大师他有个这样的基本的一个诠释，你就从厌苦开始，就是厌离我们娑婆世界的苦，来求往生极乐净土。到那里圆成啊这个自信的无生法忍，再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度苦难的众生，这就是菩提心啊。那这个菩提心在谭论大师往生论注里面，他就表达的像层层波水一样的，跟我们净土法门的理念马上挂上钩了啊。菩提心是什么？菩提心是愿作佛心。愿作佛心是什么？是愿度众生心。愿度众生心是什么？就是摄一切众生往生佛净土之心啊。好，那么到了偶益大师对这个菩提心有一个更为单刀直入的诠释，深信切愿就是无上菩提心。你对净土法门就有深信切愿，就是无上菩提心。好，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把它辨识清楚。所以这个菩提心的核心的内涵还是信愿。如果能发出通途的菩提心，当然更好，要提倡。如果万一通途的菩提心发不出来，但是他又深信切愿，照样可以往生。这里还包括对那些声闻缘觉二乘的行人，如果你一定要把菩提心作为往生的啊必要条件的话，那么那些声闻缘觉无量劫以来都是声闻种性的人，那你一定要他，一定是你发了大乘菩萨心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这是很不容易的，他动经无量劫以来都是声闻的种性。法华经讲释迦牟尼佛与会的弟子，他们曾是在大通智胜如来座下曾经发过菩提心，但是又退转就堕到声闻位，成点接待都堕在声闻位的这样的一个心性的惯性，你让他忽然发大乘菩提心太难了，这不是很容易的。如果你一定要声闻缘觉发菩提心才能往生，那试问阿弥陀佛发这个四十八大愿是普度九法界众生的。如果你要声闻缘觉啊，声闻缘觉发不起大乘菩提心，但是他愿意往生，难道你这个愿不能摄受他吗？你愿不能摄受他往生，说明九法界里面就缺了两个法界了，这是说不通的。所以九法界众生就站在他的自己法界的这样的定位上，只要具足信愿都能往生，才符合四十八大愿的根本宗旨啊。实际上也有圣贤量的依据，观经的下辈三品往生都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发通途的菩提心的啊。所以我们对这一点的这种诠释说法，我们是理直气壮的啊，不加含糊。好，解决了发菩提心问题，下面就一项专念。一项后面我们会讲得更详细一点，它大概会给我们提供消息，要一门深入，要专修，不能这山望到那山高。要了解净土法门是最殊胜的，你这个喜欢动摇，这说明你知见上还没有建立起来，总是觉得还有更高明的方法比净土法门好，如果我不修不尝试一下，我吃亏了啊！你只要建立净土法门是成佛最快的法门啊，你就会稳定下来，使劲偷心喽，摸换题目咯，一门深入咯，专门念阿弥陀佛名号啊。那这个一定是要建立在深信切愿的基础上， 你有身心千院的这样的一个智慧，你才能在行之上做到一项专业。所以信愿行三者，它又是相互影响、相互互动的啊。所以这个无量寿经的宗旨啊，把还是信愿持名为宗啊。实际上这句话跟阿弥陀经啊这种信愿持名的宗旨也是另外一种表述方法啊。于是无量寿经也就围绕着信愿持名来展开它的这种经文结构的阐释啊，就是围绕信愿持名啊。前面详细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就是让我们产生信心啊。然后后半部讲这个三辈往生，让我们发起这个愿，知道怎么修正。在最后一部分，这个向弥勒菩萨来讲说这个世间五恶五痛五烧的情况，是让我们产生厌离心啊。第一卷产生心目心，第二卷产生厌离心，这两卷的整合成就愿往生心，都是围绕信愿持名来展开的啊。好，这是名宗。第三啊，第四是阐明它的力量啊，利用，利用就是它的功能作用。这部经要达到什么目的啊？我们概述两句话啊，以恒超往生得不退转为利用啊。这个法门是恒超的法门，恒超三界，它不是速出三界的。速出三界就是通途的断惑证真的理路，叫自理法门，步行到达目的。恒超是以信心为方便啊，以信愿感通阿弥陀佛的愿力，大业往生。这里恒超里面就有大业的问题。我们一品烦恼都没断，但是靠信愿感通，我们能够离开三界啊。通途的教理告诉我们，你要离开三界，一定要断见惑思惑。见惑思惑你没有断尽，你是不可能离开三界的分段生死。但恰好这一关对我们凡夫众生来说是极难的一件事情。断见惑如像断四十里的激流水哦啊，你就断见惑也只是得一个出国的虚脱环呢，你还要七次往返天上人间呢啊。那这个过程都是非常漫长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啊，阿弥陀佛见证到我们在轮转的众生靠自己力量难以断见思惑，才悲心建立这个大业往生的法门啊。这就要建立一个大愿船，我们众生的业力哪怕是像一个巨大的石头，你放在大愿船上不会沉下去。随着这个大愿船的力量，可以从生死的此岸到达解脱的彼岸去，这是第一个作用。然后一到那去，能够得阿毗那智，三种不退。三种不退的意思就是能够快速成佛啊，这个就是不可思议的功能作用。我们凡夫众生如果靠自己要完成这么一个成佛的过程，动经无量劫无量劫。